第五章，醒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有两种类型的问题，我们个人的问题，世界上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我们的问题。正如我在这本书前几章所谈到的，用赞美开始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当你赞美神的时候，进入他的同在，找到答案。但当你不赞美神，远离他，所有你看到的都是问题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保罗谈到每个被创造的人都对神有一个直觉认识，然而因为他们没有敬拜神，也没有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成为愚妄人，他们进入拜偶像，从那开始进入各种各样的堕落。我想要指出这个过程，首先每个人对于神是有一个直觉认识，参考罗马书十八章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借口的。接着注意远离神是如何开始，他们没有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，这谈到的是赞美，他们没有将神当得的赞美和称颂归于神，他们也没有感恩。接着谈到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再下一步是他们的愚拙的心也昏暗了。一旦人们的心开始对神刚硬，根据马可福音第八章，他们开始灵里愚钝，那是我自己的用语，但那是刚硬的心的一个结果，理性思考的能力没有了。所以阻止我们远离神的事情其中之一，是将赞美和荣耀归于神，并存着感恩的心。有些人会说，但我只是不想赞美神，谁关心我们如何感觉？我们需要去做，因为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。其他人可能会说，但是等一下，我没有选择灰心丧气，它只是这么发生了，我感觉是这样，我无能为力。让我们的情绪和感觉来掌控我们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。我是在爱里这么说，它对我的伤害和对其他人是一样的。我们是在一个让我们的感觉掌控我们的环境下长大的，但那是不正确的。只是因为我们感觉沮丧，不代表我们就要沮丧，我们里面有沮丧的想法出现，但我们选择抵挡他们。我选择在主里建立自己，鼓励自己，当感觉好的时候享受这些感觉，当他们不好的时候要拒绝他们。感觉从来不能支配我们，我们要控制他们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不要压抑你的情绪，让他们发泄出来。现在我同意将事情藏在心里， 闷在心里是不健康的，但当我们有负面的情绪，不是把它们发泄出来，我们应该拒绝它们，选择赞美荣耀神的积极情绪。如果我们可以选择这么做，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体验到一种新的力量，我们的思想会专注在神身上，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里面充满。信心不是一个魔法，很多人尝试使用他们的信心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，我们可以这样做到一定的程度。我们可以通过行走在神的话语里面避免一些问题。我们有一些问题是魔鬼直接的攻击，我们可以通过神的话语来胜过这些，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避免所有问题。如果我们行走在健康中，从来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，如果我们行走在富足中，从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问题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撒旦会差派一些人来给我们捣乱。即使没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，我们和所有遇到的人相处得很好，也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。如果你认为行走在平安和胜利当中指的是所有你的问题都得到解决，那么你永远不会得到。你需要意识到魔鬼朝你扔什么并不重要，神说了，你可以在其中兴盛，你可以赞美神，保持你的思想专注在它上面，这是处理生活压力并且保持我们基督徒行走的方式。现在有如此多的人对抗抑郁的原因，是因为在自然世界所有的事情是都是倾向于负面和沮丧的。新闻媒体报道所有负面的新闻，他们不讲好的，只讲坏的。如果我们听世界的声音，会发现我们被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所包围。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自己被世界上的思想所支配，我们就会陷入沮丧。我们的环境并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那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去回应我们的环境，成为沮丧或者灰心的，或者我们可以选择超越我们的环境，看到神对我们的信实，备受祝福。我记得当美国参加海湾战争时，一些国会议员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在说，这将是一场美国的大屠杀。一些人预测，有2万到3万的美国人将丧生，其他人则预言，我们将在波斯海湾被俄罗斯所有的坦克歼灭。很少有人大胆反对这些负面评论，这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惧怕和担忧。我们非常担心地参加了战争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少的一次损失。我们的装备比伊拉克所有任何的东西都先进。那么，一年前做出那些可怕预言的那些人在哪里？他们应该被投票罢免。他们在很重要的时期完全搞错了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很多人仍然在任，仍然在做出负面的预测，人们仍然在听他们讲话。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有一些偏见的。事实上，我相信我们在经历美国历史以来最大的复兴。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但我是基于神的话和现在我所看到的基督的身体而这么说。我承认外面有很多问题，撒旦的群体变得比他们以前更有发言权，更能够被看见。专注在这些事情上，这使得美国人民在一个完全的道德败坏里面。但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相信是与新闻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不一样。就拿同性恋权利运动为例，同性恋仅仅从电视上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，人们听到了很多关于艾滋病、同性恋伴侣平衡权利等等话题，以至于人们产生了一种心态，认为同性恋真的被接受成为社会的一部分，或者至少他们朝那个方向前进。然而， 我在1992年听到达拉斯的广播 KPBC 给出了以下的统计数据，在1960年 68% 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，他们不仅仅表达了这不是他们的偏好，他们认为这对任何人都是错误的，他们相信这是一种变态行为，不正常。在1992年，猜猜这个百分比是多少？大多数人会说可能不到50%，这当然也是我的反应。但是调查的统计显示，在1992年，75%的美国公民认为同性恋是错的，是变态，比1960年有7%的增长。我们现在比60年代更加有道德，然而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感觉，因为新闻媒体不是公正和诚实的，他们描述了一个欺骗的画面。作为另一个例子，妇女国际组织不断地被提到，每一次一个堕胎的观点或者赞成堕胎的观点出现，媒体都会到那个妇女组织去询问他们的观点，因为他们应该是妇女的代言人。在 NOW， 在妇女国际组织里有差不多50万妇女，关心美国妇女组织是贝弗利拉哈伊组织的一个基督教团体，也有50万妇女加入其中，他们的代表权应该是和妇女国际组织一样，然而你从来不会听到他们任何政治上的观点。几年前，在国会大厦有一次聚集，吸引了成百上千抗议堕胎的人，在新闻报纸头版上用了一张只有10几个人拿着阻止堕胎的海报的图片遮盖这个事件。通过听媒体的声音，我们很容易认为事情正在分崩离析，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，多么令人沮丧的想法。但事实是，神今天正在做伟大的事情，今天的美国重生的圣灵充满的人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，现在向神祷告和追求神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我认识至少38个人，要么是从死里复活，或者是让人从死里复活。我在盐湖城有一个朋友，他亲自让8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的一个同工成员唐克朗，在他为他女儿祷告之后，看到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在堪萨斯城，我有开办一次聚会，有2个人从死里复活并站起来。在11年前，当他们中的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在场。当时在我讲道的时候，牧师和教会里面的一些人出去为他祷告，他已经去世45分钟，但是后来他死里复活又活过来了。我说这些的原因是要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在圣经中只记载了8个人从死里复活，想想真的很神奇。有一个人认识至少有38个人，将近是圣经所记录的5倍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理由。在我们现代的时代，这有些事情正在发生，我相信神在行动，一些好的事情会在美国发生。在全国各地的教会旅行中，我去过至少10几个地方，人们说这是美国的神秘之都，现在他们不可能是神秘之都，他们不会都有撒旦的力量，但如果他们有看到任何邪恶的力量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想要说这是那神秘的，不管怎么样会很兴奋地说，我们是在战争里面，我们需要刚强壮胆去抵抗它。事实是撒旦损失惨重，我不是说撒旦没有在某些地方取得一些大的进展，赢得一些征战，但是是神赢了这场战争。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神的国越来越强大，撒旦的国也越来越强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所有中间的地带正在消失，那些只是有点道德而不是真正寻求神的人们正在变得要么冷要么热。现在我们可以专注在冷上面，我们可以只看到消极的一面，然后描绘出一幅非常暗淡的画面，或者我们也可以专注在积极的上面，在那里有很多积极的方面。如果你能够清醒过来看看，在你自己的环境中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。我们需要醒来，我们需要刺激我们自己，并认识到我们已经变得消极，我们成为埋怨和抱怨的人，不是我们的荷尔蒙，而是我们的思想专注的东西，是我们糟糕的想法让我们变得沮丧。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，像哈巴谷、保罗和希拉一样，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开始赞美神，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选择蒙福。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选择。1990年，我在英国有安排一些聚会，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女人被一个家庭成员带去参加聚会，她有自杀倾向，曾多次试图自杀。我对她的这些事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神要看顾她，我将她叫出来开始为她祷告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向我启示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。我告诉她，如果她想要得自由是可以的，那是她的选择。他可以是充满沮丧和内疚，或者他可以选择相信他已经被饶恕了，这个女人已经重生了，仍然经历这些问题。第二天他打电话给牧师，告诉他当他醒来后又感觉抑郁，但他选择开始赞美神，并说他一直做得很好。我在那里的那个星期他又打了两次电话，说他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那个女人已经完全得自由，她现在在电视和广播上主办一些研讨会，告诉人们如何得释放。这个女人之前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，现在她在帮助其他人，因为她意识到她的情绪状态是一种选择，那是她的决定，它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。如果你今天是抑郁的，是你选择抑郁，你可能不会坐下来说我想要抑郁，然而你选择思想那些让你抑郁的事情。腓立比书4:8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罗马书8:6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去思想那些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可爱的、纯洁的，我们可以从抑郁中获得自由。如果我们体贴圣灵，就会有生命和平安，如果我们体贴肉体，就是死。罗马书8:6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圣灵是体贴神的话语。约翰福音6:63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他们是灵，是生命。如果你经历了任何不是生命和平安的事情，你没有将你的思想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我们如何能够拥有生命和平安？赞美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神上面，赞美让我们认识到神做了什么。当我们将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，我们会有生命和平安。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当我们艰辛依赖神，他会保守我们有完全的平安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我们不需要思念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思念上面的事情。当我们设置好我们的思念，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神和他所做的事情上，我们的问题会超自然地被我们的答案吞噬。